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9月9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官兵和民兵全力应对超强台风摩羯造成的严重灾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闻聚焦：空军开展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第七站主题活动，空军官兵和驻地学校师生代表在首次击落 U-2 飞机的阵地纪念碑前聆听英雄故事，激发奋斗强军力量。
环球军情：日本陆上自卫队与法国陆军在日本境内举行首次联合演习。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工程大学副教授崔荣宏现身国防教育，紧盯部队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先进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自2024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防护为主、治管并重、全员参与、军地协作的原则，重塑管理体制，健全工作制度，规范运行机制，着力打造绿色军营。条例共6章50条，突出思想引领，坚持改革创新，注重体系设计，明确军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衔接国家政策法规，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实现、审批权限以及环评力量等事项作出调整，细化军事活动、军事设施、军事装备等方面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助力部队战斗力生成和提升，为实现生态环境效益与军事效益协调统一提供制度保障。
今年第11号超强台风摩羯9月6号下午和晚上先后在海南文昌市、广东徐闻县登陆，造成严重灾害，大量用户电力通信中断，部分房屋倒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官兵和民兵全力持续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全面展开灾后抢修、清障等各项工作，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黎文耀的综合报道。
连日来受超强台风摩羯过境影响，海南省海口市大量树木倒伏，造成部分区域的道路、电力、通信中断。昨天，武警海南总队派出1700多名官兵，动用挖掘机等各类装备80多台，在海口市主要街区展开道路抢通、清淤清障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他们共清理40多条道路路面，移除倒伏树木2200多棵，清理垃圾杂物150多吨。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赵梦玉：
灾难无情，人有情。当看到台风对海南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作为一名人民子弟兵，我们只想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排险清障，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昨天早上，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应急抢险救灾分队再次出动，前往海口市龙华区农垦中学等地展开清淤清障、疏通道路等工作。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派出应急机动分队，前往海口市三江镇上云村、苏洵三村进行排污清淤、物资运送、防疫消杀等工作。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吴文斌：
今天是抢险救援的第二天，我们任务分队继续对驻地堵塞的道路进行清理。由于台风过境导致气温明显回升，加上今天处理倒伏的树干障碍比较多，所以今天任务更重，但分队官兵干劲很足，今天保持全天在位，力争尽快把障碍物清理干净，保证车辆和行人能够正常通行。
昨天，海南省军区组织近9000名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海口、文昌等灾后重建一线，尽快抢通受损的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协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海南文昌的主要通信网络仍然处于中断状态。文昌市人武部组织民兵和驻军官兵近千人，克服交通、通信不便等困难，全力投入道路抢通、路障清理等工作。琼海市组织60名民兵携带油锯、卫星电话等100多件装备前往文昌支援，在广东省湛江市当地军分区迅速组织官兵和民兵投入到紧张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徐闻县民兵在各乡镇手持油锯、镰刀等工具，全力开展清障疏通道路工作，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记者高思峰、周雪峰报道。9月7号空军81飞行表演队运20机组圆满完成埃及航展任务，从埃及阿拉曼机场归舰回国，顺利抵达西北某机场。参加这次埃及航展是空军81飞行表演队首次前往非洲国家进行飞行表演，也是表演队历次出国表演航程最远的一次。赴埃及转场的过程中，任务机组飞行近10000公里，飞越戈壁、雪山、海洋、沙漠，有效检验了远程机动同送能力和实战化训练水平。航展期间，运20进行了海外航展飞行表演首秀和静态展示。空军81飞行表演队圆满完成飞行表演任务，上演6机向下开花、5机水平开花等20多个经典表演动作。他们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广泛赞誉。这次航展充分展现中国空军自信开放的风采姿态，进一步密切了中国埃及两国两军文化交流和友好互动。
初秋时节，总台军事记者来到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的7站，首次击落 U-2 飞机的阵地纪念碑，跟随空军官兵和驻地学校师生代表一起打卡红色地标，倾听战斗故事，感受空军部队红色精神的代代传承。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的报道。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我现在身后呢就是原空军福州指挥所为纪念1962年9月9日首次击落 U-2 高空电子侦察机所设立的纪念碑。我看到呢，这座纪念碑它是由圆形的底座、基座和主碑三部分构成，其中主碑呢是由两面雷达天线网和一枚导弹组成，象征着地空导弹部队和雷达部队官兵密切协同并肩作战，誓死捍卫祖国空天的坚强决心。
欢迎两位老英模的到来。
在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7站的现场，已经92岁高龄的老兵张体正向大家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首次击落 U-2 飞机的战斗故事。
当时呢很不容易，飞机也飞不到那样高，我们呢就为那个导弹部队提供情报，就是飞机在什么方位、在什么距离、多高，我们导弹部署是到那个松树林里上钩了，经过我们这里敌人就上钩了，上钩了就把击落了，就是第一次击落了以后啊，陈毅就讲他我们是用竹竿轰下来的。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的 U-2 飞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它凭借飞行高度高、速度快的优势，一度让我军主力歼击机无法对其实施有效打击。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多次派出 U-2 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腹地侦察军事情报，气焰十分嚣张。1962年，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和雷达部队密切配合并肩作战，采用机动射伏战术，在江西南昌成功击落了 U-2 飞机。当时首次击落 U-2 飞机的消息传到北京，经过报纸广播报道后举国欢庆。有外国记者问外交部长陈毅，你们是用什么兵器打下来的？陈毅元帅幽默地回答，我们是用竹竿把敌机捅下来的。空军专家孙克利，
我们空中的地道部队打游击，巧妙地利用当时的地形地利对导弹阵地进行了布设，当时的这些指战员就先地之变就是敌人有变化我们也跟着变化，不断的就是挖掘这种武器装备的最大的优势，不断的探索提高我们的这种战术技巧，熟练的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的这种性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当时我们的阵地也是通过这块碾石进行夯实。
在聆听老兵和空军专家讲述战斗故事以后，空军官兵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向先辈学习，自觉扎根岗位，把手中的装备底数摸清，增强主观能动性，把技战术本领练强。东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熊龙：
我看到他们那一代人在装备体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情况下，都能准确地引导导弹部队把飞机打下来，把敌机是吧？如果放到我们现在，如果真正出现战争，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然后一直带着这个问题去维修装备，保障装备嘛。
1957年入驻现址，2014年3月15日游团扩旅的重要历程。
在这次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中，空军还展出了反映当年参战的雷达部队发展历程的代表性图片和珍贵文物。官兵们深切感受到，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作战样式，这支英雄部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传承至今的战斗精神。在一块块展板面前，驻地学校的师生代表不时驻足仔细观看，感悟空军部队建设发展的历史。学生王子言：
在以前条件那么简陋的时候，空军部队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我渴望投身到国防建设之中，我今后会将更多的时间与汗水投入到学习之中，只有这样子呢，我才能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足够的科学素养。
当活动现场响起威武雄壮、激情豪迈的歌曲《英雄的雷达兵》时，空军官兵和受邀嘉宾昂首挺胸，再度将纯净的目光投向首次击落 U2 飞机阵地纪念碑。那一刻，记者仿佛穿越62年的岁月，看到了一代代空军官兵在这片热土上努力拼搏、奋斗强军的身影和足迹。东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汪涛：
我听老一辈的前辈都听他们说了，那战士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喊这些口号啊，一定能打下 U2， 一定能打下 P2V。正是凭着这种信念去驱动催真了我们当时这些最普通的官兵，他去研究装备、研究战法、研究敌情我情，这样的话三战三捷的这些成绩才能出现。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需要的，以前是技多干少，现在干也多了，但是气也要更多更足。只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这种听令仅存的这种大局观念，才能打赢每一场战争或者上级赋予的我们每一项任务。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举行新兵训练骨干集训，请听报道。
开始。
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训练场，近千名新兵训练骨干围绕自动步枪操作、手榴弹投掷、刺杀、自救互救等科目展开训练。在带兵讲堂现场，大家将自己带兵中遇到的问题摆在桌面上，共同讨论，集思广益，总结出大量的工作经验。新训骨干存志鹏：
第一次当新兵班长，刚开始我还有点心虚，不知道能不能带好新兵。后来在各位老班长的经验分享中，我渐渐找到答案。每一名新兵就像一把锁，真情带兵就是解开这把锁的钥匙，因为只有懂兵爱兵才能带好新兵。
据新兵营干部何朝辉介绍，这次集训共设置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安全管理等多个专题，全面提升新训骨干的教学组训、教育管理和以情带兵能力，为新训工作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突出官兵一致、教管结合、沿爱一致的鲜明导向，把小讲堂、交流会开在训练场，把带兵经验、经点子相互分享，实地演练，确保将所有科目训严、训实、训牢。
特约记者丁雷、姚贺超、冯家广，新疆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曹磊、黄义鹏报道。近日，武警后勤学院严密组织初级指挥教育培训综合演练，此次演练重点针对战时后勤保障指挥、装备保障、任务中政治工作等，综合运用模拟训练系统和计算机兵棋系统，围绕组织战备转换提出报告建议，拟制后装专业保障计划以及开展战时政治工作等内容进行对抗化演练，全方位检验提升了学员的组织指挥、应急处置能力。
记者林小强、李文义报道。为浓厚拥军优属、尊崇军人的氛围， 今年以来，江西省九江市持续深化拥军优抚医院建设，已在市县两级八甲二甲以上公立医院挂牌拥军优抚合作医院，为现役军人及直系亲属、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等提供挂号住院费用减免、诊疗体检、一站式结算、住院慰问和陪护等多项优待服务，为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提供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
记者张玲、王军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官兵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业，高标准完成了连南苏团供应链集中仓库配套工程建设。据了解，这个仓库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南苏丹瓦乌维和营区最大的物资存储基地，提升整体物资储备的实力。
记者刘少伟、乌星宇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晚，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医务人员为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市民索尼亚·利马女士顺利接生一名男婴。利马女士和丈夫安德烈商量后决定为婴儿起名安德烈和平，并表示这既是纪念她出生在和平方舟上，也是对中国安哥拉两国友谊地久天长的美好祝愿。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静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约50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和加利利地区，两次袭击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还表示，以军战机7号夜间至8号凌晨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埃塔伦、马龙拉斯和亚林的真主党建筑，以军无人机还袭击了离南部城镇夫隆的真主党建筑，打死了两名阿麦勒运动成员。阿麦勒运动为黎巴嫩什叶派政党，与离真主党关系密切。
当地时间9月7号，一些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家属在特拉维夫等地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以色列政府尽快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让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尽早安全获释。7号晚，有数万名以色列民众走上特拉维夫街头加入抗议示威。同一天，英国伦敦再次爆发示威游行，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英国政府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的立场，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输送武器。
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9月8号，乌克兰北部苏梅州军政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凌晨，苏梅州苏梅市遭到俄军的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另有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两名儿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8号凌晨，俄军使用4枚导弹和23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乌防空部队摧毁了15架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和一枚导弹。此外，由于乌军积极反制措施，俄军另外三枚导弹没能击中预定目标。
总台记者龚翔成、曹璇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军民阅兵典礼，庆祝巴西独立202周年。巴西总统卢拉对部队进行检阅，并与其他政府官员一起观看了阅兵典礼。据了解，共有约9000人参加了此次阅兵典礼。本次阅兵的一大亮点是展示了20国集团成员的旗帜，以体现这一多边组织的战略重要性。今年11月，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
当地时间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法国陆军在日本境内举行首次联合演习，日方派出100人，法方派出约50人参加。此次演习将持续到9月20号。
据俄罗斯媒体援引阿富汗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下午4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再次爆发武装冲突。有消息人士表示，冲突中使用了重型武器。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播出崔荣宏《未战育人向战科研》，为您介绍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崔荣宏现身国防教育，紧盯部队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先进事迹。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钟子周、何格格，播音佳慧、宋波。
崔荣宏，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从教以来他始终视岗位为战位，怀揣着强军兴军的使命情怀和献身国防教育的人生追求，紧盯部队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多次参与国家级军队级的重点研发计划，被评为军队青年科技英才、空军高层次科技人才。
方向面前后有相应的装备设备的话，那么这个框的前后受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加强各框。
初秋时节，记者在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的校园里见到了崔荣宏副教授。他中等身材，穿着孔雀蓝制服，正站在教学飞机前为新学员们授课。他的讲解生动易懂，逻辑清晰，言谈举止间既有军人的严谨干练，又有学者的儒雅气质，学员们听得聚精会神。下课后，崔荣宏告诉记者，之所以要走出教室进行现场授课，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刚进校的新学员们能够直观地了解飞机的结构，激发他们对所学专业的学习兴趣。
我们上课的话，整个飞机的构造都讲的，今天上午是在教室里边讲的飞机的构造，然后下午呢，我们是在外场在实际飞机上把讲的那些东西再过上一遍。维护飞机的话，让学生去看一下实物构造在哪儿，他将来工作的时候他就知道，印象会更深一些。
看着眼前这些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新学员，崔荣宏很是感慨。他笑着说，总是能从这些学员身上找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向记者介绍说，他出生在山东日照，家乡紧邻沂蒙山区，小时候听过很多红色故事，也十分向往军营。然而真正让他坚定从军报国信念的是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那个时候崔荣宏正在读高二，从新闻中了解到这一事件后，他义愤填膺，决心要报考军队院校，投身国防建设。
当时出了这个事儿，我们想我们能干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在我们也能参与一下，把我们国家的装备给它提升一下。我考大学的时候，当时选空军工程大学，看见了空军两个字儿，就想的是研究设计制造飞机，就选了这个地方。
怀揣着从军报国、设计制造飞机的梦想，2000年崔荣宏如愿考入空军工程大学。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学的专业并不是制造飞机，而是如何维护保障飞机。尽管与最初的想法有一些出入，但乐观向上的崔荣宏很快就想通了。在他看来，只要自己踏实学习、刻苦钻研，无论什么专业都能够为提升部队战斗力做贡献。为此，他在本科阶段就认真学习基础知识，积极参加科研项目，后来又顺利考取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到了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有两个路径嘛，一个是考研继续深造，再一个就是毕业之后分到部队，那就具体从事这个工作了。考上研究生以后，再学的一些东西，那你就跟这个设计研发就要更贴近一些了。当然这个设计研发不是要凭空研究一个新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在部队使用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解决它，怎么改进这些设备。读博士也是，学的层次越高，这样研究的深度也越深，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也会更高一些吧。毕竟那个倒跟自己的初心更近一些。
凭借着出色的专业成绩和突出的科研能力，崔荣宏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当时院校的装备少，授课基本上以理论教学为主。为了让学员能够更好的理论联系实际，学有所成，实现未战育人的目标，崔荣宏在不断创新教学方法的同时，还从机关和部队多方协调申请装备，和几位教员一起在学院推行了三网融合、多方联动的混合式教学改革。通过将课堂与部队、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有机连通，达到了教师、学员与部队三方都受益的良好效果。学校的教员可以联系共建部队，学员可以查询各型飞机的具体信息，
空军部队可以在辅助教学的同时获取技术支持。
以前这个网络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只能是我们自己出去找的。就是它有一些报废的件儿，通过空军的机关可以申请到我们这儿来，所以我们拆了很多，就把这些件儿给它解剖开，把它的内部的构造可以更清楚一些，上课就能用起来了。我们提的那个三网融合的教学，也是想的通过军网可以把这个院校和一线部队就克服它距离远这么一个情况。不能说我教出来的学生到了部队之后，他的受到的教育跟部队一线的需求差的比较大，这是不允许的。
崔荣宏坦言，从事院校教育十多年，自己并没有做出过多少轰轰烈烈的业绩，只是全心全意地下功夫干好两件事：一是部队有哪些技术难题需要解决，二是如何备战育人，培养未来托举战鹰的人才。为了让课堂教学面向部队、面向战场、面向未来，这些年他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多次到基层部队跟训调研，深入了解基层部队装备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以此来确保教学活动仅仅围绕部队需求和战场需求来展开。
为什么我们去跟训一线部队怎么样组训，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个想的是尽量多了解一些。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有针对性的讲，我们的学生如果到了部队以后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很快的发现问题排除了的话，那么这个飞机马上就可以再用了嘛，相当于是我们部队战斗力的保持有帮助嘛。再一个是培养学生的，让尽量让个学生他的能力能够适应我们新装备的要求，或者新的战或新的作战任务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教学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特别是部队装备迭代升级进度的加快，崔荣宏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他在致力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同时，还紧贴部队装备需求潜心钻研，攻克了多个技术难题。前几年有一个卡脖子的难题急需解决，那段时间崔荣宏忙得像陀螺一样，每天奔波在部队工厂和实验室之间，查阅大量文献，开展调研试验，与团队成员不断地修改方案、测试验证，最终找到了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取得的相关成果也成功应用于装备实践，受到部队官兵的广泛好评。
那几年的话，刚好我们国家属于装备新旧交替的时间，新装备还不像现在这个能够接上，因为当时这些飞机如果不用了的话，它的寿命到寿了，那肯定就要报废，但是又没有新的飞机能够顶上来，所以我们做的那些课题项目都是在它的寿命潜力挖掘上，有些成果已经用了有一定的效果了。
备战育人，担当新时代强军重任，这是崔荣宏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也是他为自己确立的工作目标。2020年，崔荣宏响应上级号召，主动转改为一名文职人员。24年军旅生涯，从学员到教员，从空军蓝到孔雀蓝，身份在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他献身国防的初心使命。如今崔荣宏教过的许多学生已经在部队成长为托举战鹰的专业骨干，去年他所在的团队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荣誉，崔荣宏说，在备战育人的道路上，他会继续拼搏努力，用科学技术赋能战斗力，为强军兴军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时选择转给文职的地方，就想的是一直到退休在这个地方扎扎实实的沿着自己选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就像一开始从入学的时候那个想法，到现在不管是选择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方向、研究方向，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发展跟国家整个这个需求两者结合着往前走的。我们上课培养学生怎么培养，也是还是要从国家的需求、部队的需求这个角度来出发，让学生尽量到了部队以后他的适应时间能够越短，尽快的能够具备能力，我感觉还是很欣慰。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